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是我们每天每个基督徒应该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每天要跟谁讲话？
神。
要跟我们的神讲话。也许你不一定每天跟爸爸妈妈讲话，是不是？
对。
尤其当他们生气的时候，你就躲得远远的。但是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需要跟主耶稣每一天说话。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有一句话说，祷告是基督徒的什么？属灵的呼吸呀。对，我们每天都要呼吸呀。你有没有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什么时候哪一刻没有呼吸的经验？有没有？有的举手。啊，就是我了。我举手，我有两次停止呼吸，差不多30秒，还有一次更长，42秒。在台湾，差一点送到医院，就跟邓丽君一样啊，就回天家了。我有这个经验，因为我的喉咙不能碰到辣椒，碰到辣椒就会抽筋，会那个痉挛就锁起来，就呼不到氧气，就没有氧气啊。所以我随身都要带一个，医生啊给我开了，就是扩张哈，就是万一哪一天不知道不晓得怎么样，要喷两下哈，就可以呼到氧气。所以呼吸对我来讲特别特别比你们还要重要，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不能呼吸的经验。所以呢，可能你没有，你不在乎，你觉得 OK, I don't care, 我无所谓哈。不一定每天祷告，但是很重要。主耶稣告诉门徒，告诉所有的信徒说，你们要常常祷告，有没有？在哪里？就在这一句哈，路加福音18章1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没有那个经文吗？好，没关系。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什么？不可灰心。所以很重要，是不是？祷告非常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祷告的重要，祷告的重要性。刚才我讲了，祷告就是基督徒属灵的呼吸，不能停止啊，而且是工作。因为我们祷告，我们可以经历神，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我们的祷告做了奇妙的工作。阿们不阿们？你的身上有没有经历？当你真的是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在你的身上神就做了奇妙的工作，或者说你为某某人祷告，神就在他的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呢，我们需要灵命的成长，我们也需要祷告，在主里面的祷告很重要。我们每天都要祷告，正如我们的身体需要什么衣服，尤其冬天哈，需要衣服保暖，还需要什么食物来供给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才会健康，才能够有体力，才不会生病，才不会软弱。同样，灵命上祷告是，如果没有祷告，我们的灵命上会什么渐渐的软弱，我们也会生病啊。所以呢，祷告很重要，而且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心态，让我们从谷底豁然爬到山顶，哇，开阔。你有没有爬过山？高山2000公尺以上的山啊，我爬过好几座。当你爬到山顶的时候很辛苦，可是你一看，哇，怎么样？登高一望的时候，哇，欲穷千里目，是不是？你就要爬得更高一点哈。 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心态。从前我看他真不顺眼，越看越怎么样，一肚子的气。可是当我常常在主里面祷告的时候，哎呀，神就改变我的眼光了，我看他就没有那么讨厌了，就没有那么可恶了哈。所以我就会慢慢的有负担为他祷告，因为他也是上帝所爱的人，他也是上帝所喜爱的人，你要这么想啊。所以把你的眼光，把你的态度心态都改变了。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心灵很平静纯正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祷告。可是当我们心里面有暴风的时候，里面不平静不平安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恶念的时候，哇，你能不能祷告？非常困难，对不对？祷告不了，祷告不下去。我很想祷告，可是怎么样，祷告不出来。你里面充满了苦毒啊，充满了抱怨，你怎么祷告？你祷告不下去。但是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当我们在神面前安静顺服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神就能帮助我们。圣经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什么叹息教导来感动你，告诉你，教导你怎么祷告。所以当我们愿意谦卑顺服下来的时候，祷告就能突破一切的障碍，而让我们的心灵恢复平静，重新得力。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啊？可以重新得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祷告以及它的重要性，非常的重要。好，祷告的前提及意义，我们不管是祷告的性质，它的方式如何，但是呢，前提必须是在什么？圣经里面也讲，要在基督里祷告，要在圣灵里祷告，要在主里面祷告。这就是怎么样？当你在基督里面祷告的时候，在主里面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符合圣经真理的祷告。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学生常常翘课，考试的时候也不好好准备，然后呢，主啊，明天我终于要考试了，求你帮助我。我虽然翘了三次课，虽然也没有好好准备，但是你赐下怜悯，你不是怜悯的神吗？你赐下恩典给我好不好？让我这次考试可以通过，啊，还可以考出好成绩。你这样的祷告有没有效？完全没有效。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祷告就是其实是有点试探神的哈。所以呢，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不合圣经真理的祷告。有人常常挥霍，这个奢华浪费，等到日子很难的时候，他就祷告希望钱可以从天上掉下来给他花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就是不合圣经真理的祷告。祷告的意义我们看一下，祷告是什么？我们来念一下一段圣经哈，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好吗？我们一起来念。好，来，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向殿中祭，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灵也发光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继续来，等一下 ，OK， 我们就念到这里哈。祷告是什么？祷告第一个告诉我们，祷告就是与神建立关系，跟我们的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22章，我们也念一下这三节好吗？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1.3个时候。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哈。祷告是什么？是帮助我们胜过试探啊。耶稣准备被在科西玛尼园被人捉拿，准备要上十字架了。他带了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去祷告。结果发现他们都睡着了，他们好像入了迷惑，他们就心里软弱就睡着了。所以呢，祷告其实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好，第三个祷告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祷告是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念一下好吗？这几节圣经，来，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祷告是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最后，祷告是我们与撒旦征战得胜的武器，在以弗所书第6章。好，我们这一段圣经呢，我们不念哈，我们知道应该基督徒比较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第17节，好不好？第17、18，我们就念这两节。来，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紧紧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祷告是我们可以跟撒旦魔鬼征战，而且得胜的武器啊，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祷告的重要性，还有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的前提跟它的意义。我们看祷告的功能，祷告的功能哈。林语堂，我们知道他是有名的学者哈，中国有名的学者。林语堂曾经说，他说我们人类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更大的境遇与上帝相结合，而知道自己是这个大体里的一份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说指的这个更大的空间，更大的境遇，其实也是指的神的国度。我们人要追求得到这样，得到上帝的国度，我们要与上帝联合相结合，我们必须借着我们的信心还有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否则就无法与上帝相连结。这是林语堂他所讲的哈。那么比如我们看，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祷告，我们看东西用眼睛，我们这个听声音是用耳朵，尝味道我们是用舌头。那么我们要去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也需要跟神交流，就必须用我们的心灵，不但是敬拜，我们需要祷告。 来跟神交流，我们可以去更多的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节，我们也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这一节圣经，它是讲到神是个灵，所以怎么样拜他的需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来拜他。因此我们寻求神绝不能用错了功能，我们需要祷告让神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所以非常需要借着祷告来明白、来认识我们这位爱我们的、全能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是慈爱的神。所以不论是大事或者小事，我们都要借着在主里面的祷告而更多的经历神的信实、慈爱跟他的能力、他的大能。好，我们再来看祷告的果效。祷告可以发生、发出奇妙的事情，可以发生奇妙的力量，大的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小的事情可以关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举两个例子，也许你在生活中已经有一些体验了哈。那我自己呢，曾经在一次非常急迫的情况，我年轻的时候，我16岁，我讲过，我就动了大手术，5个半小时把胃切掉一半以上啊，切掉一半还多。那个时候我身体就比较软弱，好多年，我大概有5-6年哈，我都是标准的什么小白脸啊，因为脸色苍白啊，是标准的小白脸。那么后来我就想到我怎么锻炼我的身体，我就在学校我就报名参加了一个3D 的福音队啊，就是去拜访原住民哈，爬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利用寒暑假，我就把握机会，每一次我都去爬山，就跟着大家一起去。我记得我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的时候，就经历到有一次啊，哇，那一次真的是要爬2座大山、啊、很高的山，而且天快黑了，我们怎么办？一看乌云满布，要下大雨啊，就像今天早上大飓风大雨哈，在那个我不知道海德堡的那个雨大不大哦，你们是昨天晚上就下了是吧？很多那个我们那边那个城市今天早上啊、下雨，大风大雨，德国大概50年都没有见过。以前呢、我住柏林，1991年我到了柏林，到1999年8年。我从来不打伞的，因为没有大雨啊，从来没有大雨，都是最多细细的毛毛雨，我从来不打伞，也没见过飓风啊，德国没有飓风的。你们知道德国有几样天灾是没有的，一个是什么？地震，400年才一次，发生在丢塞德夫，那是几年前哈、小小的地震啊，没有地震。还有没有什么？没有飓风，德国几十年也没有飓风。那最近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这个温室效应整个都变化了。以后可能德国大概不下雪了，到下到非洲去了，非洲要下雪了。所以那个整个变化我们不能掌握哈。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哎呀，天快黑了，乌云密布，我们真的是到哪里去喊没有人呐、我们对着大山喊嘛，没有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12个人，我们这个是福音队啊，要去分享见证，要献诗歌的，我们都练了好久啊。哎呀，要到山地的那个山顶上的教会，而且要爬过一座山，第二座的山顶上，我们在那里祷告，手拉手12个人。哎呀，没有想到那个时候是下午差不多2点多2点半，那时候跟你们聚会的时间差不多，天都是黑的，乌云密布， 我们想这下完了啊，所以呢就拼命祷告，祷告了大概十几分钟、十五分钟以后，一睁开眼，哇，天亮了，一个大洞亮了，开始，然后云就慢慢散掉，出太阳了，十几分钟以后出太阳，哇，我们很高兴，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那个教会，其实是有点迷了路。后来啊，再过十几分钟啊，我们走的时候，突然来了八个青年，很壮的原住民的青年，哇，从那个山下跑过来，把我们的行李，所有的行李一个背，连甚至有的走不动的女孩子、女生呢、啊，都把它背起来。所以呢，他们都背着那个什么篮子，啊，好几个都背着篮子，所以你的行李啊，甚至人都可以装进去。他们就哇。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及时赶到，就说前面要献诗啊，本来是要迟到了，及时赶到，做了一个祷告，立刻献诗。好，介绍一下，然后就献诗了。献完诗就分享见证，所以哎呀，那天的聚会来了七八百人，七百多人，整个村呐、啊，他们那个村呐、啊，那个哎呀，90%是基督徒啊，信主。他只要敲那个钟，他所有的活动在教会里面，选举也在教会啊，所以他那个当当当一敲，全村的人都来了。而且进到那个教堂还脱鞋，他那个台阶好几个，哇，我们第一次开了眼界，好大的教堂，非常磨石地啊，非常亮，就像镜子看到自己的反照。我们第一次经历到神，借着祷告经历到神的大能，神的改变啊，真的是大到整个国家，你知道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1940年5月下旬，那个时候，当时英国是最危险、最暗淡的时期。为什么？因为英法联军崩溃啊，法军当时已经崩溃了，英国的陆军几乎全部被围困住。英王这时候，你们知道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下令全国开始各地组成祷告会，组成公祷会，全国祷告会，在5月26号召集了第一个全国祷告会，希望神出现神迹哈，希望能够出现神迹。所以在全国祷告会的之后的9天呢，被包围的这个在一个地方，他们已经弹尽援绝的英军，他只能选择投降或者被消灭。结果没有想到那一天神迹出现了，整个城市、整个村庄啊，大雾，起了大雾，30几万的英法联军就借着这个大雾，而且很好的天，特别大的雾，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就突破这个重围哈，就冲突破这个包围，然后呢冲出这个免于全军覆灭的灾难。这就是他们全国上下同心一起祷告的一个非常大的神迹，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们知道英国曾经那一带都大复兴，那个所有的酒馆都关门啊，因为没有生意了，人不去酒馆。在什么大复兴，威尔士，你知道英国啊旁边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真的酒馆一家一家酒馆全关门，连那个矿工啊，挖矿的马，以前他们都是听那个脏话听惯了，一听脏话他就知道干什么，主人叫他带满了货啊，起步走，他不讲起步走，他就骂他一句脏话他就走了。现在呢，人都悔改不讲脏话了，马听不懂了，马都不走了。后来他们又只好祷告，又只好改叫训练马听正确的话，以后马才起步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祷告的力量多大， 确实非常非常的大。我也曾经讲过，当我2004年重新从加拿大回到德国，当时候其实很多大臣都有牧师了，都有牧者，我就选择到东边开荒，因为那边需要牧者，没有牧者，所以我就开始开荒。神第一年就做了非常大的神迹，圣灵的工作，第一届营会将近22个人出来见证，就不停啊，从晚上九点见证到晚上12点，不停，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同在特别强，很多人出来流泪悔改，跪在下面祷告，甚至有一个团契Dresden 5个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只有5个人查经，分两派吵架，结果那一天呢5个人都抱在一起痛哭啊悔改，所以呢人非常感动啊，所以看到圣灵的工作是由祷告开始，祷告可以不但是在改变我们的眼光，改变我们的心态，祷告更能够帮助借着祷告让神来做工，做奇妙的工。大家相信不相信？祷告的力量真的是你要开始好好的祷告哈。基督徒我们要看重祷告，祷告是我们跟神说话，读经是我们听神向我们说话，所以这两样都是非常重要。就像一只老鹰，它要飞必须两个翅膀张开，任何一只鸟都一样，两个翅膀同时扇才越飞越高，如果它的一个翅膀不飞，只有一个翅膀没有用啊，飞不高。所以呢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知道祷告带出来的啊果效是非常非常大。好，我们看119篇，我们来念一下，从132节到135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诗篇119篇132节到135节，好不好？我们同声来读，好不好？来，一节一节哈，我们同声来读，请。
求你改善我，怜悯我，请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
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求你用眼光照顾人。
好，这四项的求告就是诗人写这个诗篇119篇诗人的祷告。他的第一个求告就是求神转向他，怜悯他。为什么神是为什么原因让神的眼目离开了他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诗人他是不离开神的看顾，他有这样的一个愿望，他也是可能他犯了一些错，他求神怜悯他，转回转向他，怜悯他。那么怜悯这个字呢，就是它的动词是有求神开恩赐下所需要的，求神开恩赐下所需要的东西。那么诗人所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从119篇的129节到130节，我们就看到他是需要的是神的法度，也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诗人确信自己是爱神的人，可是神如何转向还有怜悯这样的人，诗人求神也照样能够怜悯他，转向他。在马太福音16章23节啊，马太福音16章23节，这里我们我把它讲出来。这里这一节主要是看到耶稣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用人的意思要拦阻耶稣上十字架， 所以耶稣就转脸不看彼得，然后对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彼得那个时候其实最需要的什么，就是诗人的这个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转向我，我得罪了你啊。可是当时彼得并没有，后来鸡叫三次他才悔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这样的来向神求告，来呼求神，说：神啊，主啊，求你转向我，怜悯我，怜悯我这个罪人，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犯了不该你不喜悦的过错啊。神一定会赦免我们，因为圣经有这样的应许，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错，神一定会赦免我们。好，第二，我们看到诗人他又向神求告的第二个祷告，就是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这是诗人第二个求告，诗人求神以他的话坚固他的脚步，不让他走上偏离神的歪路，以至于落入罪的辖制哈。所以诗人明白，使他脚步稳当的就是只有耶和华神，只有神可以使他，神的话可以使他坚固。在诗篇119篇105节，每次有人受洗，我就喜欢用这句话写在圣经上送给他。上面说什么？很多人会背了哈，说你的话是什么？是我脚前的灯，什么？路上的光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知道，求诗人他的祷告，他的求告，用神的话，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使我不至于走歪路，走到邪路上去了啊！陷入罪的网罗。啊，其实这个诗篇119篇133节这里提到的这句话，这个不许后半段，不许什么罪辖制我，这个罪在原来的意思是有伤害、有难处的意思，也就是说指的罪呢，罪带来的伤害和难处。如果我们不站在真理上，不靠神的话，我们不常常每天的灵修读经，我们很可能这一天走了很多的偏路，很多的歪路，得罪了神，陷在罪的网罗，神不喜悦的罪，包括我们的恶行、欺骗、我们的错谬，还有我们的对别人的说了不该说的话啊，言语的伤害，还有我们可能把一些事情像取代了神的位置，偶像哈，取代了神的位置。所以一旦被这样的罪辖制，人的光景就是何等的可悲的。我们也需要常常反省，是否也被这些罪辖制而需要向神来求告、来祷告，使我们的脚步稳当，靠神的话来坚固我们哈，这是我们要需要的，也是我们每天要求告的。好，从诗人的祷告里面，我们知道诗人这两方面的求告。第三方面呢，诗人又向神求告说：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诗篇119篇134节，诗人遭到别人的欺压，可能是他正在被人的压迫当中、欺压当中，或者他曾经被人欺压，所以诗人就请求神以救赎的作为释放他，使他身体灵魂都得自由，他愿意得自由，也就是说不会再被这个罪所辖制啊，也不会被这个别人欺负他这种的仇恨在心里面辖制。所以呢，他愿意得着这样的自由，就是目的是要 让他的心灵能够在神的里面完全释放，而且能够有神的言语、神的训词来坚固他，来帮助他，引导他走在对的道路，一个真理的道路上。所以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不自由，我们会觉得不公平，常常会好像被别人欺压，或者是说我们在德国生活常常会遇到不愉快的事。其实我周边的中国人都有80%都经历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都有经历过在住在德国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或者一些的误会，或者一些别人真的欺负你，或者是不小心欺负了你但是我经历了很多因为学生经历的少，因为学生都是从家里到学校，学校到教室就回家了，很少有机会去经历。但是我以前要替那个在柏林的时候替难民办各种手续，到各种机关去，哎呀，那真是刁难了，那真的言语也不通，我就是受了很多很多的气，连收一个邮包，别人给我的一包一个包，我都三天都拿不到，跑了三天的邮局都不行，最后拜托一个基督徒的长官从上面压下去，一句话，他才把包裹给我他说你怎么证明你是柏林华人基督教会的牧师，拿出证据，怎么证明你有没有牧师证，然后牧师证还不算，有没有柏林发的牧师证。哇，这下子我到哪里去，我刚到柏林第一年那个教会还没开始，就是刚有一个小友还没成立教会，我刚要开始去开拓，哪来的牧师证，哪来的这个，所以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辩论了半天，最后拜托葛牧师，他找了一个基督徒的邮局的朋友，就打个电话拿到包裹，要么三天都拿不到，你看这么困难所以不容易。但是呢，我们感谢神，我们虽然遇到一些可能不愉快的事情，可是怎么样，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这一群是被神所看顾的，是被神所怜悯，被神所爱的儿女。所以我们不要失去信心，也不要灰心，我们坚持在基督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在行在神的真道上，我们就真的可以享受灵里面的自由了是真正的自由。别人对你怎么样，你不过无所谓，你还可以里面什么唱着诗歌，对不对？别人想你这个是不是有点问题我对你这么不好，你还唱着诗歌，可是我们可以真的在主里面就可以办得到好，最后诗人他第四个求告是什么呢？他说求你用脸光照仆人。这个在很多旧约里面章节，民数记还有这个诗篇31篇很多地方，其实在诗篇67篇都有提到神用他的脸光照我们。什么意思？当神用他的脸光照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很什么？很幸福吧？你会不会觉得，哎呀，神用他的脸光照我了，神对我有什么恩典，对不对？施恩典的时候，哎呀，你得到恩典的时候，你就很高兴，你就很感谢，你就说神啊，我爱你啊。可是当你看到下雨的时候，阴天的时候，你说神啊，你这样对我我离你远远的，我也不要去聚会了，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动，我宁愿窝在被窝里面。我以前青少年的时候确实很多次我就向神这样的祷告，我说我不想动了，今天心情不好，可是不想动的时候，我发现我就开始一个一个白日梦就来了， 然后很多不好的梦，不好的事情就来了。哇，我那一天啊，发现读书读不下，这个做事也做不好，什么都做不好，浪费了我一整天礼拜天。还不如你去教堂，你虽然心里不爽快，还不如你去朝见神，说不定神用他的脸光照你哦。哦，你心情又好了，是不是？啊、哦，你看到，哎呀，静伟姐、大姐，这个，哎呀，笑得这么开心，对我这么好，这么关怀，哎，你就觉得，哎呀，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哈、哦。还有某位弟兄姐妹也是笑得，也是用神的爱来关怀我，所以呢，我们就开心了啊、哦。所以我们要想到神，可是我们不要停在这个恩典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只停留在神的光照，你知道神光照你后面是有作用有意义的，不是说恩典我就只求恩典就好了，你拿到恩典以后你要回报啊，你要向神感恩，对不对？你要为神做点事情啊，你如果说哎呀神啊你天天给我恩典就够了，对不起，三次以后没有了，最多三次了，没有了，而且可能有一些难处来了。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要感恩的心，要回报我们的神。神用脸光照你的时候，你要感恩，但是你也要回报啊！你要为神更发热心，为神做一些事。好，感谢主。好，不要忘了，祷告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呼吸，每一天都需要，随时都需要，也是我们在灵命上成长最重要的两个基本功夫，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啊，非常重要。有时候你会说哎呀，到底祷告什么，什么时候当我低头想要祷告的时候，我的脑袋突然一片空白，我以前也是这样，我就不知道要祷告什么。后来我上了真理班啊、我相信上过真理班的你应该有概念哦，原来祷告的内容很多啊，哇，如果你真的祷告，祷告不完的，可能真的三个钟头你也祷告不完。好，我念给大家听啊，看大家能不能祷告完啊。你如果认真的祷告，你可以祷告了很久很久哈。当然我们也可以很简短的祷告，可能就是在上班的路上，开车千万不要随便闭眼祷告哈，啊，你心里面祷告可以啊，所以呢，你走在路上都可以祷告，但是你一定要睁开眼睛看红绿灯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祷告很多很多方面，祷告的内容包含了什么？第一个就是赞美，什么是赞美？赞美就是把神该得的荣耀，把神的位置把它摆好。我一天起来我就神啊，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什么力量，你是我的一切。你可以说一百样啊，几分钟过去了，可能二十分钟过去了，你可以说一百样。主啊，把神的赞美，神该得的荣耀，该得的位置，哇，光赞美就是十分钟。好，再来认罪，你有多少神不喜悦的，有没有算过？如果你仔细算写下来啊，我相信是很多的，你可能又过了十分钟还不止啊。认罪，然后呢，感恩，有没有感谢的？有，一个礼拜里面就很多感谢的事情哈。为你自己感谢，为也可以为弟兄姐妹感谢啊。好，为教会，为这个团体，为教会感谢。所以你有数不完的祷告，还有什么代求？哇，那就更多了。要为谁？为牧者啊，很重要。要为牧师祷告，要不然我来不了。我今天转三趟车，每一趟都迟到了，都超过可能半个钟头以上啊。我早上7点多就要出门。啊、哦，所以呢，你们要祷告，要不然我到不了啊，到不了海德堡。你们要好好祷告，好为代求就是为别人祷告，然后呢，祈求就是为自己啊。你为别人祷告，为牧者，为教会的同工，为啊各样的事工，然后你祷告一样样祷告，然后最后为自己的需要，为自己来感谢，为自己祷告。 哇，你祷告了光这四大项，要不要一个钟头？起码要一个钟头，对不对？你说我开不会祷告，可能几秒钟就结束了。
可是
怎么样？你真的认真的祷告，很多的。你越操练越会祷告。你把诗篇好好的念，诗篇从第一篇到150篇，每一句都是祷告，最好的祷告的内容，祷告的文啊。所以呢，我们祷告实在是很需要，也很多啊。我不知道，最后要结束，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哈。我们有没有机会10分钟分两组，好不好？我们分两组，就这边一组，这边一组，我们就把椅子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就开始10分钟，好好彼此代祷，就是为一个祷告，就是为我们分享。第一个要先稍微认识一下，然后呢，为我们有祷告的生活，从今天开始哈，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天要向神祷告。彼此勉励，有一个祷告的生活，如何能够维持，能够建立一个好的祷告生活，祷告好吗？可以吗？好不好？我们就这边一组，那边一组哈。来来来，同工们主持哈，同工们来，这边有没有同工？有哈。吴俊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很快。你把凳子向后转一下，向左转一下就可以了哈，好不好？其实分四组更好，但是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两组啊，因为这个组还蛮大的。如果8个人一组最好。好，我们就分两组。好 ，OK。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就是今天呢，主要的告诉大家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开始要操练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在他那里有非常大的丰富的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需要用祷告啊，用祷告来向神支取啊，索取支取。我们的父是丰盛的。他一切的努力，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为什么我们祷告要向 耶稣，最后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耶稣是天父上帝的独生儿子，他也是道成肉身，代表神啊，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啊，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像你写信给谁，你要有一个。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你不写，到底哈，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吗？啊，好，那有没有什么？哎，你们不要偷听啊！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一二三，三个，好，一二三，好，好，好，回一下。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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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